好，我们开始，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回到上帝的话语，让我们认真的、细心的、诚实的查考你话语中的奥秘。愿主恩待我们，向我们敞开，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看见你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基督耶稣，所显明的教会，所彰显的侍奉拣选的仆人，让这些能够成为我们在今天服侍主，能够见证主的力量、智慧、恩典。谢谢上帝，愿你保守我们的口舌和心思意念，让我们不只听，也不只思想，也不只明白，让我们是为了要遵行神的道，好叫我们行出来的道有力量、有见证，能够坚固我们的信仰，能够得着这个世界羡慕善功的朋友肢体。谢谢神，还有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保守他们的脚步尽都平安。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了，暑假放完了啊，我们也要开始干活了。我们今天的查考的经文已经有先跟你们预告了，在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一共只有四章，我估计啊，如果一次讲一章，哎，今年就过完了，啊，那明年的事明年再说了。我好像我的印象里面没有完整的跟你们分享过提摩太后书，有吗？慧荣，好像没有。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一共只有18节。18节它有不同的读法啊，这个很正常啊。最传统的读法就是一节一节一节，我自己比较不倾向于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太零碎。圣经让我们明白，太零碎了，我们不容易真正根据这些认识去行道。其实人哦，很软弱，也很有限。我们听很多，但是你真正要做，你不能太多，也不能太零碎，也不能太复杂。因为做它需要的是清楚、准确、力量、把握啊。我跟你讲，18节每一节都有很多很好的信息，可是你听完18节很好，你下面一个难就难的，那怎么做？18节通通把它做齐，这个其实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好，我们来看几种读法啊。所谓的读法，有人说写圣经的人，他写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脑子有一个。不要讲图画， 脑子一定有一个想法，相对是一个完整的想法。然后呢，他根据这个想法，他要把这个想法写得他觉得完整，他要用一个他觉得可以把它完整表达的顺序段落呈现出来。当他把这个呈现出来的时候，他要让听的人听到他真正要告诉你的事。那他真正要告诉你的事是什么？这个其实很不容易一下子抓得很清楚，因为经文实在是太丰富了。我也不觉得上帝借着保罗写这封书信，他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想法。我告诉你，人啊，想法很多，都好，可是不管你有多少种想法，其实你们跟人家讲话，你们就有这个感觉啊。你有的时候啊，你讲话，你把你要讲的讲了，然后你希望他听成什么样子，你觉得他会听的跟你想的一模一样吗？不会。那是你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也许都是问题，也许都不是问题。如果你同时跟两三个人一起喝咖啡，你就讲了你要讲的事情，这两三个人都听成不一样的事，但是都跟你讲的有关系，正常吗？正常。其中也许有一个，哎，跟你真正想要表达的目的是比较靠近的，这样好不好？这样很好。可是这是人，上帝当他把他启示的心意向人显现的时候，其实他希望听的人都听对，但是听的都不完全一样，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这样可以吗？像我跟人家讲话啊，有的时候啊，你觉得你讲完了，可是听的人觉得，哎，怎么讲完了？好像还没讲完。这个会讲话的人呢，就会留一部分让人家去猜，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也好，也不好。因为猜错了怎么办？但我要告诉各位啊，上帝讲话不是让你去猜，是让你去默想，去深入的思想他讲的话。只要在他讲的话里面，你有一些好像他讲的意思以外，你有更多的领受，这样也很好。我要跟你们表达的是，人读上帝的话，每次读都不完全一样，对吗？这样正常吗？正常。所以随着你的状态，随着时间、年龄，随着你当时的需要，你每次读同样一段圣经，都会有不完全一样的理解，正常吗？正常。所以你要一直读，为什么？因为你要一直从你以前以为你知道的再往前走。那圣经的启示它就是有这么厚、这么宽、这么深，叫长阔高深。所以你不要担心圣经的理解你有没有听错， 你很可能每次都对，但是还是要听，因为人可以理解神的那个部分，每一次只有一点点，对吗？像你们在座有的信了很多年，很多道你都反复的听，你自己也反复的读，你都记得吗？不见得。你以前明白的，你那天都忘了，结果一讲，哎呦，想起来了，哎，又跟以前的不完全一样，因为你老了。人的年龄变了，经验不一样了，你对话语、对神的意思的传递，其实你明白的厚度、深度、宽度也不完全一样。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是，你知道我们读圣经，我们读着读着，哎呀，我懂了，但是你讲不出来。你懂了没有？你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解，你懂了，可是叫你讲，你讲不出来，讲不清楚，这样是不是懂了？是还是不是？这个叫悟性。啊，你知道我以前有个老师啊，他是哈佛的，他就教我，他说啊，你懂的事情如果讲不出来就是没有懂。这个话我到今天啊，我现在年龄比他教我的时候还要大了，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我觉得他讲的话未必全对。我告诉你，我们要了解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是藏在心里，他讲不清楚，但是你的判断很清楚。意思是说，这个意思一旦形成在你里面，你虽然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是因为它涉及到的内容层次超过你当时的经验或者是语言能够完整的表达。所以人的思想理解是走在表达的前面还是后面？前面，前面。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尽心就是你的什么？你的思想。但是耶稣没有说你要尽话，没有，因为话语啊，除了上帝，人没有办法把自己想的都讲清楚，都讲完全，有没有道理？其实讲出来只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帮助你想的到底在想什么，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所以有的人喜欢写，有没有？写就是把你想的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你怎么都写不出来，但是你明明就知道。可是当你理解的东西一旦有人讲跟这个有关的事情，你一听就知道他讲的对，他讲的不对，你也讲不出来他为什么对，他为什么不对，但是你就知道什么，这个讲对了，因为你想过了。谁是作家和诗人？他就是能讲出你想的，但是你讲不出来的。所以有时候你一读人家的文章或者是诗，一读，他真厉害，有没有？他真会讲。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即便是最出色的诗人，当他把那个意思讲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意思在当下也被固定了，对吧？对吧？你只能在那个固定的顺序和文字里面去思想。那你要怎么样突破呢？重新写。啊，这就是人的语言的使用，但是神不是这样。啊，神的启示就是永远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就是 就是问候。保罗的问候正常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恩惠，第二个就是平安，在基督耶稣里，在父神赐给教会，赐给弟兄姐妹，或者是提摩太后书，就是赐给提摩太这个人。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对保罗来讲，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所生的儿子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提摩太后书第二节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他加了一个叫怜悯，这是在别的没有的。恩惠就是恩典，平安，平安这个概念它有两层，至少第一层就是神跟人，第二层就是人跟人啊。那你知道人跟人其实中文的翻译就比较接近和睦，和睦。这个时候提摩太他在以弗所牧会，在教会最不容易但是最需要的就是和睦。可是和睦它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和好，这两个必须要同时发生，这个和睦才会是真正的和睦。也有人说有第三层，这个平安是指人内心的平静安稳，不受外界外其他别人的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不是新约圣经讲的平安，新约圣经讲的平安比较不是建立在你里面觉得自己很平静安稳，因为它会有一个难，就是你现在平静安稳，出去摔一跤你就不平静安稳，这个时候你就会那安呢啊。换句话说，自己的感觉没有什么不好，但不是真理衡量的基准。上帝要给我们的不是里面觉得很好，要给我们的是他跟我们的关系让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生命整体整个一生是处在一个不被其他力量罪恶死亡什么冲击的一种平安。你知道最大的冲击人的平安，死亡、病痛，还有呢？还有什么？死亡、病痛，还有苦难。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啊？启示录到了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他说不再有什么苦难，也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病痛，这个叫什么？平安。我们在地上是借着神的恩典所赐的平安，胜过这个会搅扰我们的。可是将来就不是胜过了，就是每天就在这种真正的平安的生命的经历里面，一直跟上帝活到永远。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都是从他来的。我们要努力，可是严格的讲，我们的努力是他的鼓励，让我们真的愿意努力，而且我们因为他的激励而努力，我们的结果我们不会自夸，这个叫恩典。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你的努力什么时候让你觉得不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哪怕是你的努力里面90%是上帝的，10%是你的，这里面就不再是恩典。听懂了？如果你努力的成果在世人的眼中觉得不错，是一种成功，可是这种成功也好，这种成就也好，让你觉得我还是可以的，你这种对自己的欣赏或者对自己的赞许还有1%，你就把恩典消耗掉了。这样明白？我再讲一次，我们的努力是神恩典的激励，让我们所有的努力不管带来什么的结果，都把荣耀什么归给神。我们不再夸口，你如果跟别人比起来你很能忍耐，忍耐不要成为我们的夸口，但是恩典可以让我们比之前更乐意忍耐。有没有不一样？它的头不一样，它的尾不一样，起点不一样，终点也不一样。这个叫恩典。我们在世上，我们都有父母，父母是恩典。也许你的原生家庭，你会觉得不如你自己的预期，所以你更需要平安，对吗？因为它是冲击你、扭曲你的一种，好像你拿不走的力量。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恩典。你说，上帝把这些苦难加在我的家庭里面，让我经历这些苦，有价值吗？这是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要讲的。第三个就是怜悯啊。怜悯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会讲，因为他的头是愿怜悯恩惠平安归给你。归给你是什么意思？本来就是你的，那我为什么没有？那你自己慢慢去想啊，本来就是你的。他说，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给你，换句话说，在他们那里已经都是准备好是给你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境中看见，然后经历。为什么怜悯在起头会提到他？因为在这个第一章结束的时候，15-18节，他提到有一个人叫阿尼瑟佛。当保罗提到这个人的时候，16节，他说：“愿主什么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很少哦，他的原文怜悯不是动词，是名词，所以直接的翻译是：“愿主把怜悯赐给阿尼瑟佛一家的人。”换句话说，这一家的人是在神怜悯的眷顾之下。一个被神怜悯眷顾的人，这个人有没有怜悯？有没有？有。什么样的怜悯？就是在15节，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保罗，所以保罗的服事在这个时候是经历蛮大的困境。我们都觉得保罗这样一个使徒，在世界上哪里还有第二个？可是他的服事走到一个光景，所有跟他同工的人，在亚细亚跟他同工的人，叫做离弃他，不再跟他同工了。为什么？ 第十六节，他被囚禁，只有阿尼瑟佛一家的人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哎，这个就有意思了。被神怜悯的人，对服侍上帝的保罗，当保罗走到服侍的一个困境很难再往前走的时候，有一个阿尼瑟佛一家的人用怜悯了保罗啊，所以保罗想用这样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提摩太很真实的体会，我说愿上帝跟基督里的怜悯归给你是什么意思。这样听懂了？有一个在人间你认识我也认识的一个阿尼瑟佛一家的人，他们一家的人用怜悯了谁？我。所以我求上帝把他的怜悯加给这一家的人。那提摩太，我现在求上帝把这样的怜悯归给你。所以怜悯就变成很真实。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些人把神的恩典、平安、怜悯行出来、表现出来，我们就原来这就是怜悯。那如果保罗他的服侍走在最巅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就没有什么怜悯了，因为大家都什么追星嘛。哦，所以我要提醒你啊，真正的怜悯是在没有人要怜悯的时候，你愿意怜悯，而且是一家的人怜悯，这个厉害。你自己要怜悯这不难哦，你要叫你们全家都一样像你一样怜悯，而这个怜悯是因为我们先领受了基督的怜悯。所以啊，那怜悯会有什么结果呢？十六节，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什么畅快。一个被离弃的保罗，因为他坐牢，他的服侍因为遇到了这种政治上的逼迫，会让很多的人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理解的时候，就弃他而去的时候，这一家子人怜悯他。怜悯他就是什么？不离不弃。不离不弃会带给保罗一个什么样的力量呢？他说屡次使我畅快。畅快啊，只有在新约圣经这样翻译啊。我觉得这两个字我们现在的中文很少人这样讲了，现在就叫很爽。但是很爽跟畅快意思不大一样啊。他畅快原来的意思是我在一个低潮，我因为一个事件，因为一个原因，我什么从那个低潮里面出来了。我原来有病痛，我的病痛什么不能够再干扰我、挟制我，我从病痛的痛苦自怜自爱里面出来了，这个叫畅快。畅快并不暗示他不坐牢了，他还在坐牢，但是坐牢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已经过去了。他还在坐牢，那些离弃他的人也没有回来，可是他不再受那个被离弃的情绪影响他对上帝的服侍，这个叫什么？畅快。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这是因为人对人的怜悯。那么阿尼瑟佛是何许人？其实他是一个小人物。 我再提醒你啊，大人物常常需要小人物的怜悯。大人物碰到大人物，大人物不大会怜悯大人物，你听懂了吗？因为当我知道你是大人物的时候，我觉得你像一座山一样，我就为你祷告，对不对？可是我要告诉你啊，山也有塌的时候。可是只有小人物会看到大人物真正的需要，他的需要不一定很复杂，他的需要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真正落在患难中一个平常人的需要。所以做大了以后，人物变大了以后啊，常常被忽略了你最简单平凡的需要，会不会？所以不要做大人物，这样很难吗？这个世界叫你什么？努力向上，叫你什么？出头，叫你为自己争一片天，这是这个世界的谎言。他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是很大的代价，是你会被离弃。好，所以我是把前后让我们更明白怜悯啊。十七节他说，这个阿尼瑟佛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到了。换句话说，你要知道啊，保罗跟提摩太写这封信的时候，有人说他这个时候在罗马坐监，这个是有可能的。好，如果保罗因为福音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如果阿尼瑟佛他原来是在以弗所跟提摩太跟保罗同工过，你们知道啊，从以弗所要去罗马监狱里面去探监要多久？有人算了，大概2000公里单程 one way。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啊， 我不晓得，他可能坐船坐马车走路啊，可能他用很多的交通工具和方式他到了罗马。你知道到了罗马他说殷勤的找，找是什么意思？他在监牢里面好不好找？好不好找？这有什么不好找？就是关起来了，就在土城啊。你知道我的意思，这个地点是固定，但是你进不去。这里的找是什么意思？你要找路子。这里的找是什么意思？你要承担风险。要想尽办法让你有机会去探望保罗。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是宗教的政治犯。为什么很多人离弃他？因为不要把自己陷在保罗的这个陷阱里面。这很容易理解，对吗？如果你认识的人他被关押是因为犯罪，你去看他是一件事，但是是因为福音而被政治迫害是另外一件事。他说并且找到了，找到的意思就是见到面了。我想这有一个过程，虽然保罗用很简单的描述描述了，这个给我一个提醒啊，探望也好，关心也好，开始了就要到位，不然就不要开始，对吗？这个才叫怜悯。怜悯化为行动的时候，最后是要落实在那个被怜悯的人的身上，让他因着你得到安慰，得到激励。你知道什么时候最安慰最得激励？ 就是见到面的时候。所以永远都不要相信直播，我有去监狱探视我们主内肢体的经验。台湾的规定大部分就是一次只有20分钟。我也曾经去过国外探视过被关押在国外监狱的主内的肢体，他们探视的时间是30分钟。我告诉各位很有意思，你人去了，这个叫同在，对吗？当你看到他，他看到你的时候，两边都讲不出话来。没有想到见到面就会让人呢产生非常大的一种什么，一种情感的交流，会不会？只要见面什么都不用讲。好，我曾经有去探望过一个主内的肢体，我去看过他3次，然后就听他讲他在里面的生活工作。我每次要结束的时候，我就会再跟他讲一句话，我说我会再来看你。弟兄姐妹，你觉得价值是什么？直到有一天你真的也在里面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们人不管我们多坚强多爱主，我们都需要被主怜悯，借着他使用的人。18节，愿主使他在那日，当然就是指的最后耶稣再来的那日，得到，原文就是找到。前面17节不是说找吗？他去罗马监狱找他，他说愿主使他在那日也找到主给他的怜悯。16节是愿主怜悯他一家，18节是愿主在那日让他找到主给他的怜悯。这个有一点区别，怜悯前面是一家，后面是这一个人。为什么呢？前面这一家人让保罗坐监，得到安慰，得到坚固，得到激励。18节，上帝要怜悯他，因为他在以弗所，罗马跟以弗所2000多公里。你不觉得阿尼瑟佛这个人超过你所想的？一个被怜悯的人，一个会怜悯人的人，这种人呢，他在哪里，那个侍奉啊，就会得到祝福和兴旺，对吗？我们中文叫人对了，事情就对了。不管他在哪里，他在以弗所，圣经是怎么写的？怎样多多的服侍我？原文没有我。他在以弗所，以弗所是一个教会，怎样？这是一个概念，英文叫 how。或者是 in what ways， 就是这个人服侍起来，他有很多种服侍，很多怜悯人在教会里面怜悯的招数，这个叫创意。下面多多是指量哦，他的服侍在教会树立了一个怜悯的一个侍奉的榜样。我猜，这我猜，我读第2节跟读第15到18节， 我猜保罗在开始说愿怜悯归给你，他其实脑子已经想好了，提摩太你要学会怜悯你的教会里面的肢体，像谁？像阿尼瑟佛，不只是你，也是你的一家，特别是在很多人落在极大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中文叫啊叫什么呢？叫做啊，锦上添花和雪中送炭啊。即便是在教会，很多时候我们锦上添花的多啊，我们雪中送炭的少，不是没有。他说：“你知道这个人，你知道他在教会服事的价值。”第十八节你明明知道，第十五节我被离弃你也知道。如果讲亚细亚的最核心的一个教会所在就是以弗所，十五节保罗的经验提摩太知道，就是没有人要再跟从他，但是保罗在十八节说，因为一个人我就全然畅快。所以人需要得到更新，有一种更新的来源叫做怜悯，被怜悯。他不需要人多，他需要看见一个见证在教会里面。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这也是围绕着保罗坐监而言的。你知道，当我们尊敬的人，当他的服事不能够再继续，当他受到政治或者是环境的压迫，我们会灰心的。他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见证，而不是很多的见证。这个啊，受一节经文的影响，这节经文啊，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说，我们既有这什么许多的见证，如同云彩一样。我们弄习惯了，哇塞，这么多，那你告诉我，希伯来书里面那么多的云彩，你看中哪一个？你说我都喜欢，当你说都喜欢的时候，事实上云彩对你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对吗？因为他没有遇到你，你也没有被他遇到。你看啊，这个头跟这个尾，好，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大人物也有被抛弃的时候，再服侍的再好的人也有别人不甩他的时候，这很难受的啊！特别是服侍主的人，传道人、牧师、长老、执事，或者是我们常常嘴巴没有讲，但我们心里是很喜欢掌声，我们很喜欢别人称赞，我们很鼓励别人称赞别人的意思就是我也在这里。如果都没有人称赞你，你这个服事还要继续吗？如果不但不称赞你，而且抛弃你，你这个服事还要继续吗？这个叫什么？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什么清洁的良心。你慢慢会发现，真正的信仰它需要一些最简单但是最纯的一个内涵。接下来他说，我很想你，我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提摩太儿子嘛， 你不想儿子想谁？所以想儿子啊是正常的，想儿女，特别是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这个是 很正常。第四节，纪念你的眼泪。提摩太会哭，对吗？哭的时候，保罗有在现场过。保罗在现场看见提摩太流的眼泪，他就特别的更加想要见到他。你看啊，我告诉你啊，这个都是突破直播很关键的一个属灵的内容啊，叫我满心快乐见面。见面，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清洁的良心。所以我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很认真的认为 LINE 上面的问候不能叫人满心快乐，对吧？你可以吗？我没办法。你按一个赞我就快乐，我有毛病啊。因为他每个人都按赞呢，你知道我的意思？他的重点在什么？要见到你。因为关系是不停的在祷告里面，然后在祷告之后能够有机会什么？见面。下面第五节，又想到你心里什么？无伪之心来了啊。在没有人称赞你，在许多人离弃你，这个时候你还要继续侍奉下去。一个，你需要清洁的良心。什么叫清洁的良心？意思是说你的动机是干净的，你不是为了得到上帝的称赞，你也不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你不是得到这个世上看你为成功，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真正服侍的动机，对吗？你为什么要坚持下去？清洁的良心。下面啊，无为的信心，看到没有？什么叫无为的信心？因为恩典跟信心是挂在一起的。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他救恩临到我们，他的救恩临到教会这一件事情，让我得着，让我经历，让我传扬，让我遵行，这一切都是因着我相信是从他的恩典出来的，是他的恩典里面带来的力量，他的恩典让我愿意持守。这样的信心叫无为的信心。换句话说，你不再依靠这些让你伤心，让你挫败，甚至让你受到压迫这些力量也好，原因也好，你还要继续服侍。他想到提摩太，想到他的眼泪，他很想见到他。为什么？因为这个属灵的父亲跟这个属灵的儿子，他们两个有两样一样的东西，一个叫清洁的良心，一个叫无伪的信心。当然保罗希望用这两样他已经在他身上也让别人看见的，能够成为他这个属灵的儿子也有的东西。他说我深信，第五节，也在你的里面有什么？无为的信心。意思就是说，儿子，继续往下，像我一样。我怎么样？第三节，我接续祖先，对吗？对吗？那你呢？你呢？你想想你的妈，想想你外婆，听懂了吗？你们家是三代坚持下来的信仰这条路，这个叫无为的信心。所有研究圣经的人都说，提摩太的爸爸 应该不是希伯来人，不是以色列人。那换句话说，他爸爸应该是一个希腊人，妈妈是，这里讲到妈妈有尼基是犹太人。好，那他的外婆呢，应该是什么？犹太人。他的外公应该也是什么？犹太人的机会比较大。那你告诉我，就提摩太来讲，他这个家庭的信仰，爸爸跟妈妈是不一样的，那你怎么坚持下来？怎么坚持外婆留下来的信仰，无为的信心，接续祖先？所以这里讲到一个真正让保罗喜乐，不是因为提摩太长得帅，不是因为提摩太跟他关系非常好，不是因为提摩太过去跟他有同工的那种革命的情感，是因为他在他身上看见一样东西，跟他自己出来服侍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叫什么？无为的信心，清洁的良心。你知道良心会不会坏掉？会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提醒十八节，我儿提摩太，他说你要打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所以清洁的良心是指他不要真理，他把真理当成破船。很多人离开信仰，因为他觉得他没用。什么时候觉得他没用？风浪来的时候，困境来的时候，病痛来的时候，死亡威胁的时候，是不是这样？这有什么稀奇呢？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我还要坚持下去？所以我觉得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其实你们家是很宝贵的一个家，因为你们的上两代所存留下来无为的信心，我自己觉得是经过苦难的。如果我是提摩太的妈妈，我要把这个儿子教好，我要让这个儿子走上相信基督的路，难还是简单？非常难，因为那是一个以父亲为家庭核心为头的一种社会结构。他怎么样表达？他怎么样在不让他父亲觉得被冒犯的情况之下，让这个儿子接续外婆，接续妈妈，继续下去，有这个无为的信心？所以什么东西让我们觉得真正满心的喜乐啊？我们在教会见到面，我们很高兴。我最近啊，在不同的这个途径上，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都有脸书，都有那个 IG 嘛，对不对？现在越来越多基督徒的 IG 或脸书上面很多很好的照片，但是我发现很多的照片都是吃喝玩乐。吃喝玩乐没有不好，而且他们都是跟自己的熟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什么吃喝玩乐，去哪里玩啊？然后呢，我看过一个肢体很有意思，大家一起去吃饭，在一个餐厅，结果他照了60张照片在 IG 里面，58张都是什么？都是菜。如果这就是你满心的喜乐，可惜了，对吗？可惜了。因为我们之所以是在主里的，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样，因为这样的关系 不能让我们接续下去，不能让它成为三代的传承。我相信提摩太他是甘心乐意出来服侍。我想当他遇见保罗的时候，保罗呼召他说你来跟我传道，他就回应了保罗。我猜他在保罗身上也看到了谁的影子，他母亲跟他外祖母。你要知道犹太人信上帝是一件事，但犹太人信耶和华神的，要他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儿子，这是另外一件事。这个转变叫做真正的什么 conversion， conversion 就是一个真正的悔改。犹太人的悔改是把耶稣基督看成跟耶和华神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一种悔改回转。因为绝大部分的犹太人在第一世纪是排斥的，甚至是什么逼迫的，是压迫这种想法这种作为的人。因为这是对他来讲，一神就是一神，耶稣不可能是耶和华神，耶稣也不能代表耶和华神，他顶多就是一个先知教师，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一个所谓夫子，但是他不可能是上帝自己。好，那可见的这个在这里他发展成了叫做，我把它形容成家族的信心。这个家族的信心，他们先后三代经历在信仰中的患难，这个患难让保罗提醒提摩太，你现在在以弗所牧会，我要提醒你继续用良心，清洁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继续服侍下去。你可能没有什么外援，但是这条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基督徒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教会永远都是孤单的路。你永远不要想我们成为多数，你永远不要觉得基督教后来变成一个基督党，然后我们票最多，然后总统是基督徒，行政院长是基督徒，部会首长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然后立法委员过半是基督徒。我觉得啊，你最好不要往这里去想。如果这是你的梦啊，我就为你祷告，希望这个梦啊早一点可以醒来。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提醒你什么？其实你们家都为这个信仰经历过患难，他们没有改变，没有离弃。为此我提醒你，将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有人说提摩太也灰心了，提摩太灰心什么？因为有人离弃他。提摩太看到保罗他师父他爸爸都已经进去了，他有点像彼得，对不对？那下一个就是我了，会不会？可能是这样。所以人会灰心，灰心的时候怎么办？他需要畅快起来。这里使用的叫做如火眺望起来。恩赐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这里的恩赐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广泛的是，只要神赐给提摩太使用他一切的能力、智慧、机会，都可以说是神赐给他的。我当初被安利的时候，安利我的几位，其中有一位长老，他后来出国，他现在人在美国，他 已经退休了，满头白发。他在案例之后经过一段时间，他有一次特别跟我讲，他说，你知不知道案例那一天我在上帝面前为你祷告，我祷告什么？我说，那我怎么知道？他说，那我告诉你，可是我现在不要告诉你。这就是恩赐，恩赐，神给人服事的力量、智慧、机会。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为什么要刚强？因为要 power。 刚强的原文就是 power。 你知道能力在哪里？能力就写明在你愿意像没有遇到患难的时候那样的热情、智慧，那样的什么殷勤，这才是能力。逆水行舟是能力，远胜过高铁加速，对吗？第二，仁爱，爱谁爱谁。我们需要爱主，因为若不爱主，若不爱人，你怎么继续下去？谨守，什么叫谨守？谨守有人翻成自己要能够约束自己，这个也是一个还不错的翻译啊，还不错的翻译。意思就是说，一般我们讲谨守是指的说，比方说我很多事情，笑不要太大声，吃不要吃太多，睡不要睡太久，我们说这个叫谨守，让我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体态不要太离谱，声音不要太大。可是他这里的谨守是回应什么？第七节之前他说，我提醒你要把你之前服事的热情、殷勤、恩赐、能力再什么，再畅快起来，更新起来。他的对面叫什么？胆怯。为什么会胆怯？因为师父已经进去了。怎么样胜过胆怯？刚强、仁爱、谨守。你没有想过啊，什么叫谨守？谨守是把胆怯什么限制在一个地方，让它不要发酵，让它不要扩张，让它不要继续被胆怯这样的心思、这样的情绪啊，什么搅扰你？你说这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我不能否认我们有的时候会害怕，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刚强、仁爱、谨守是可以胜过惧怕。什么意思？守住这个信仰，守住这个信仰。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爱心，常常什么守住，这个叫谨守。下面十四节，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常常守着，用信心、爱心守着，要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这是一节我被提醒很深的一节经文，十四节。圣灵在哪里？在里面干什么？牢牢的守着。你什么时候松掉了？
你什么时候想放弃了？你什么时候害怕？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不是我要的人生？上帝，你为什么把我带到今天这样的光景？你埋怨了。我很肯定的告诉你，这不是圣灵。清楚吗？圣灵是要让你什么？有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力量从你里面出来，紧紧的抓牢你，不会害怕，你愿意继续下去。为什么？因为从前托付给你的是上帝给你的，你要把这个神给你的托付一直让他能够在你身上能够发扬光大。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但是这个需要圣灵。有人说十四节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暗示了这里的我们至少指的保罗跟提摩太，对吗？意思是说你属灵的爸爸也是这样守过来的。你知道信仰的路有时候要攻，有的时候要什么守，有的时候要动，有的时候要静。动静攻守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守不住信仰就崩盘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十三节，这是我之前不那么准确认识，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规模这个字啊，很难翻译，你用中文看规模是指什么？有人说系统神学，有没有？这是一个规模，它有一个系统，有一个条理，有一个分类，有一个层次，这也没什么不对。有人说叫做整本圣经，这个叫规模，66卷，博大精深，气势不凡，这也没有错。但是规模这两个字啊，我慢慢的体会，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慢慢体会，它可以翻译成榜样，英文叫 example， 榜样，纯正话语的什么榜样。因为前面啊，他说第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哎，你受的苦难，他受的苦难，耶稣受的苦难，你妈你外婆受的苦难，其实我也在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什么是谁。保罗第一句话就是信仰需要看到一个把信仰神的话充充足足的表达出来的一个榜样。对保罗来说，这个榜样是谁？耶稣基督。那对提摩太来讲，因为提摩太没有直接领受过这么大的启示，什么意思？保罗是在大马色看见光，对吗？听见耶稣跟他说话，对吗？然后经历了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过程，对吗？但提摩太没有。那没有的话，保罗就说，我把这个话语的规模告诉你，我怎么守他那个榜样，你就怎么守我这个榜样。他说第一个，我相信的是对象是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信仰活生生的一个样子，是让我无可推诿的。第二，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第二个就是他托付给我，呼召我在这个世上服侍这位主的那一个托付呼召是什么？ 一个是 what， 一个是 whom。 好了，后面讲到纯正话语的规模，我自己把它理解成为你把福音托给我，让我去传，让我去信，让我去活，这个托付 OK。 可是这个托付，我要看见这个托付是个什么样子，在一个人身上完全的样子是什么？耶稣基督，他让我看见，他让我听见，他让我知道。好了，我现在把这个东西再交给你了，你看什么？看我。你从我听见那个话语，那个话语会形成一个活生生生命的榜样，用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啊，这个是一种翻译的问题，这有两种翻译啊，在文法上都通的。一种翻译就是你看到的翻译，另外一种翻译啊，就是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基督耶稣的爱心，注意啊，跟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这个通常是指的我们的信心和爱心，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信心和爱心。但是另外一个翻译是，哎，你要守着，你要牢牢的守着，长长的守着，你要看到一个生命的榜样，把这些话语，道成肉身的话语全部体现出来。你要看信心是什么样子，爱是什么样子，看谁？耶稣。耶稣有没有信心？耶稣有没有爱？耶稣的信，耶稣的爱，其实是纯正话语全然展现的一个榜样。所以保罗是这样讲的啊，在哥林多前书，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什么？他对上帝的信心，他就从他降生开始一直往一条路走，走到最后，他没有改变过，没有退却过，没有什么偷懒过，没有闲散过，他就一直往那走，直到那件事情走完。这是他的信心。而最后往那个路上走，他要经过许多许多的过程，他要遇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最后他要借着他的死，把这些他遇到的人，那些相信他在走这条路的人，也带到基督的国里。他用他自己的死和复活，这个叫爱。所以你可以往两条路上走，一条路解释就我的信心和爱心让我可以守住，另外一个就是让我听，让我把听到的形象化成为一个榜样，基督信心的榜样，基督爱心的榜样，然后我把它守住。这个守住里面提到信心，提到爱心，然后提到那个能力。这个能力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出现在十二节，他说我也深信他能，原文是有这个字，他能。所以第七节的刚强，这种能力事实上是神赐给我们，神赐给我们。所以你把这个新闻慢慢慢慢把它整合起来，你就会发现哦，它跟我们想象的慢慢的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活泼，越来好像能够感受得到啊。最后我把它做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是我把它归类为一个保罗的属灵儿子，他要怎么样像他属灵的父亲那样，能够在他的呼召和他的服侍这条路上把它走完。第一， 就是三到七节。提摩太有一个传承，但这个传承需要师父什么？在激励他。我觉得提摩太是一个有福气的人。我是第一代信主的，我上面没有人告诉我基督教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要怎么爱主，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服侍。我所有的都是进到教会里面看听学来的。可是如果你的家里面有这个传承，要感谢主。保罗第三节说，我感谢主，因为保罗也有传承。保罗的传承是整个旧约的传统，对吗？他的祖先留下来的话语，最后能够成型在耶稣基督这个人子身上。第二，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特别是第十一节到十四节，你可以看到的是师徒，前面是亲子，对吗？妈妈、外婆跟提摩太，下面是师徒，或者是说他们的关系是父子。所以提摩太的信仰啊，其实是一个，换句话说，只有家里的传承未必能够成全你的这个善功。所以保罗，神使用保罗在提摩太的服事里面给他鼓励，给他提醒。第九节提醒他身上的呼召，提醒他第八节为主做见证，提醒他福音要经历苦难，这是正常的，不要以为稀奇，因为保罗也受了这个苦难。所以恩典、苦难、见证、呼召，它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服事，一个很正常的不同的内涵。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你不要以为耻，这是十二节。他说我是来做师父的，做使徒。做使徒他针对的是教会，就是以弗所。做师父他针对的谁？就是他这个属灵的儿子。所以他对这个教会他有一个负担，他对这个教会的牧师提摩太他也有一个负担。他的负担就是造就他像他一样能够愿意跟着基督耶稣的这个榜样，守住这个榜样，然后牢牢的守着这个榜样需要的信心、爱心、力量，谨守。所以师徒好像成全了下一步提摩太的信仰。最后十五到十八节，他特别提了阿尼瑟佛，这我们刚刚讲过，其实他要告诉他，你需要服侍你的人，在关键的时候给你帮助，在你被离弃的时候愿意来寻找你。我把它形容成主仆的见证，从亲子的见证、师徒的见证到主仆的见证，因为保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不是活在真空里面，自己的想象里面，我们不是活在台湾 二十一世纪动不动就要打仗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上帝真正要给我们的世界。真正的世界是在这三个层次里面，让我们成为纯正话语的规模。好，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抓住我们，像你当年抓住保罗，托付保罗，使用保罗，呼召保罗一样，也像你当年使用保罗，扶持提摩太，坚固提摩太，带领提摩太，教导提摩太一样，也像阿尼瑟佛怜悯保罗，寻找保罗，服侍教会，在众人眼中成为美好的见证那样。愿你祝福，借着你话语的规模榜样，成为教会的祝福。你也兴起更多的保罗、提摩太、阿尼瑟佛，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求上帝怜悯我们，像怜悯提摩太一样，也能够成为那怜悯人的、扶持人的、引导人的，用属灵的恩赐叫别人属灵的恩赐重新再兴旺起来的。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